您现在收听的是《听见奇迹》，我是 Joyce。2020年终于进入尾声了，我觉得今年到底是一个很丰富的一年，因为 Joyce 认为在今年里面啊，整体的金融市场，什么好的、坏的，就连我们的股神巴菲特没遇过的，其实我们都遇上了耶。今年刚好也遇到了新冠病毒的影响嘛。大多数的国家其实它都采取了相关的防疫措施，不过呢，我觉得像这样全球性的一个影响之下，经济面它其实或多或少都会被影响到。所以今天 Joyce 啊，邀请到我们期货顾问事业部的恩奎来跟我们聊聊一下。恩奎，好久不见了。
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很高兴呢，再一次借由我们这个频道跟大家见面。
恩奎，其实2020年我们都知道已经剩下10个交易日，10个工作天了。
对。
那既然是接近尾声了，那对于这种不确定因素，因为我觉得疫情它其实并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那在这么一个特殊的年啊，你觉得明年它会是延续像今年这样的状况吗？还是说明年它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契机或转机呢？
刚才我听到就也是用"丰富"这2个字来形容今年的状况，其实我觉得还蛮贴切的哦。那今年呢，确实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其中一个呢，应该是要从去年开始说起哦。那去年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其实是一直延续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的，只是因为今年发生了更重大的事情，也就是这个肺炎的疫情的状
真
况。
的，
哦，所以呢，今年真的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啊。那我相信，可能大家会对于今年的状况保持着一个比较悲观的态度。那当然，大家可能也担心这样子悲观的状况是不是会延续到明年了哈。那我个人认为呢，明年呢应该可以做一个比较乐观一点的看待。哦，我们对一个最基本的利多，今年的基期一定是比较低一点的
对，
哦，
没
没
错。
错嘛。所以呢，其实呢也不用这么的悲观了哈。那接下来我跟大家讲几个数据哦，大家可以听听看哦。那我们去找了一下这个 IMF 它的资料哦，那它做了一个预测。那今年呢，全球的 GDP 成长率呢是-4.4%，
一定的，
对吧？哦，但是到了明年呢，它预估全球的 GDP 的成长率呢，大概可以变成正的哦，5.2%做一个成长
挣
哦。
的5点多，那成长很多大跃进哎。
对，当然，当然这个幅度确实是很大。当然，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的基期真的太低了哦。
啊。
对，所以呢，全球的状况呢，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悲观。那我们再稍微细分一下哦，在已开发市场呢，今年的 GDP 成长率呢是-5.8%。那对于明年的预估哦，IMF 的预估呢，明年是成长了3.9%的哦，这是在已开发市场。那在新兴市场的部分呢，今年它是预期是-3.3%，但是呢，它明年的预期呢是6%哦，
哇，
这个
新兴市场要进很多
没
哎。
错，所以这个幅度其实真的还是蛮大的哦。当然啊，因为从今年的这个第三季开始啊，当然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嘛，哦，各个国家呢大部分都会有采取这个封锁的措施，造成了经济的活动是比较疲弱一点。
对，
但是从今年的第三季开始呢，各个主要国家已经开始陆续的重新
复
从，
工嘛，
没错没
锁
错，
国也开始 open 了嘛，
对对
对。
对对，所以呢，其实是从第三季开始呢就有这个好转的迹象啊。当然今年应该是说最近的事情哦，那得有这个比较突发的状况发生哦。
对啊，就是我们努力了200多天，结果破功了。
对哦，我们这边有一个本土病例的发生嘛哦，当然其实还不只是我们台湾这边的哦，那因为呢，在英国的部分，它也有传出这个病毒呢出现一个变异的状况，
对，尤
对不
其
对？
又加上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很冷的时候，其实疫情是一个蔓延，一个延烧一个状态之下，然后刚好又遇到同期，今年又遇到了，那又变种，那我一直没有办法觉得说明年的预期会是变好吗？因为不确定因素真的太多
对
了。
对对，真的，其实呢，不确定因素，我坦白说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蛮多的哦。那但是呢，为什么我前面会跟大家说呢，不需要这么过度的悲
悲
观
观，
哦？那等一下后面呢，我会慢慢的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哦。那前面呢，我们先跟大家讲过了，IMF 对于全球经济成长的预期，对不对？
对。
那从它的数字看起来，其实还是可以稍微乐观一点看待的哦。 那接下来呢，我想大家更关心的应该是在台湾的部分哦。
对啊，毕竟我们身为台湾的一份子，一定要好好的关注一下的。
对，好，那接下来呢，我就跟大家讲一下台湾的一些相关的数字啊。那这些数字呢，我们是经由这个台湾经济研究院所提供的这个资料哦，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哦。那根据这个经济研究院它的预估哦，在今年台湾的综合 GDP 成长率呢是有 3.92% 哦。那其实它是证述了，真的可以说是一个这个奇迹哦，在全世界的各国来说，它真的都是数一数二的好啊哦。那当然，这是要归功于我们的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好了。
对，感谢我们的陈时中部长。
我们要顺时钟哦。
好。
好，那他对于明年的预估哦，这个经济研究院他对于明年台湾的综合评估呢，它的 GDP 成长率呢是高达4.01%的哦。也就是说，在台湾的这个部分呢，真的大家不需要这么的悲观了哈、哦。那更重要的一点是说，其实呢，在各个主要的国家开始重启这个经济活动之后啊，我们在台湾的国内的这个传统产业的部分，它的景气其实是有回升哦，应该是从大概第二季末第三季初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复苏的状况了、哦、那目前呢也是随着这个海外需求的不断的提升，大家应该知道最近的航运股非常非常的红，对不对？
真的
涨到天上去了，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大家也开始在做一个库存拉抬库存的动作了嘛哦，所以呢大家真的不需要太过于悲观哦。那其中呢，对于台湾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产业，大家可以去稍微留意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电子资讯产业哦，大家当然它受惠于这个新兴科技的应用啊，还有这个宅经济以及远距离商机哦。
我知道刚好遇到这一波疫情，宅经济就是很多公司都会选择在家里办公嘛。那在家里办公的部分的话，公司部分它省了人力成本，可是你要做的东西还是一样，既定工作还是要做完，所以其实你的收入、你的薪水是一样的，公司省了成本，你薪水一样，代表你的消费能力并不会减少。那不能出门的状况之下，网络的崛起啊，对不对？宅经济、远距离的商机，这时候就大爆发哎、欸，真的。
其实宅经济我觉得是这一波在台湾的经济成长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啊哦。所以呢，其实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这个我们台湾下半年的整体的制造业的状况其实有逐渐的在做一个好转的动作。当然大家也知道台积电真的是涨翻天了，对不对？
对啊，我们的护国神山
啊哦。
对啊，
当然它台积电它涨这么凶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延续嘛，中国受到美国方面的制裁，所以呢他要在这个制裁生效之前下了急单啊哦。所以呢真的整体的制造业它确实是有一个好转的迹象，所以呢大家其实不需要太过于悲观看待的
哦。这样子讲好像就觉得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因为反观于看国际，你看整个欧美每一天都是持续性用倍增的速度在跟针对疫情的这一块，然后跟延伸，你看不能出门工作，工厂的停工，那这延伸的影响真是太多太多。所以其实反观到台湾，我们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糟糕，甚至是其实我们还预期比其他国家预期来的好。
没错，其实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台湾的表现不管是在防疫的方面或者是在经济的方面，我们的表现真的是
都还算不错、哦、
对，
我觉得
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那当然我们要做一个明年度的一个经济预期的话，除了刚才前面讲的一个比较总体的数字之外呢，还有一些像重要的原物料这些呢，我们也要特别的去留意一下。当然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原油的部分了哦。
对，
那根据呢这个 OPEC 它的月度报告呢去显示出哦，那当然因为各国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它的需求一定是会受到影响的，
减少，
没错，对对对，这个难免的了哦。那我们呢就去看一下明年呢它的需求是不是还是跟今年一样非常的低迷呢。那其实呢这个也不需要太过的担心，虽然呢明年的需求可能不会有大幅度的增加，当然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今年的基期真的非常非常的低了哦。 虽然明年呢，对于全球的这个原油的需求呢，还是会出现一个成长的状况了哈。那目前根据这个 OPEC 的报告呢，明年的需求成长呢，大概也可以达到6.9%左右哦。所以呢，当然它的需求不是非常大、非常快速的恢复，但是呢，它也是持续的这个缓步成长的脚步了哈。当然，到如果我们再做一个细分的话呢，对于明年来说，汽油的需求呢可能是会最大的，因为呢疫情不可能一下子就好转，那在慢慢好转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在国内的经济状况先做一个复苏的动作嘛。所以呢，在国内的运输的部分呢，它对于汽油的需求呢一定是成长最大的，再来呢可能就是柴油的部分了。
所以有点类似像是这一阵子的国民旅游补助那种报复性行销的概念吗？
对对对，
报复性观光旅游的概念。
对对对，不是报复性行销。所以呢，在国内的部分呢，它汽油柴油的部分可能成长的速度是会比较快的哦，但是呢，国际跟国际之间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限制在，所以在航空燃油的部分，它的需求呢，可能成长速度就没有
比较缓慢一点。
对对对对，就像这个英国它传出来这个病毒变种之后，大家都做了什么事情？都不跟英国人来往啊，他们的飞机都不准他们飞过来、
啊，
对
啊，
对不对？
就禁止说，哎，从英国来的，那你要不要明年以后再说啊？大家都害怕。
对，所以在航空燃油的部分呢，它的成长呢可能就没有这么的明显啊。那这是原油的部分，不过总体来说呢，对于明年原油的需求呢，还是做一个稍微乐观一点的看待哦。毕竟呢，它也是处于一个比较缓步成长的一个状况。
最近其实光从我记得从今年下半年6月、7月开始，我们的海运股真的是从来，我觉得跟疫苗类、跟生医类、生技类的个股是前所未有，没有看过像这样子的股价哎。对啊，
其实如果大家稍微有了解一点的话，就会知道，那基本上的航空呢，主要呢还是运输人啊，因为呢，如果是用航空来运输货物的话，它的成本真的比较
高，太
高
了。
对，那反过来说，在海运的部分呢，它不管是运人或者是运货物呢，它的成本都相对低廉，所以呢，在这个海运的部分，运货的部分真的需求非常非常的旺哈、哦。所以呢，刚才我们也前面也提到说呢，为什么明年我们对于航空燃油的需求呢，它的复苏力道并没有这么的看好，因为毕竟它主要的还是在运输人嘛，但是疫情在还没有控制之前，在这个部分呢真的可能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就是再观察这样子。
对对对，
诶，那其实除了油，我们还有相关的啊，就是比如说黄金啊跟铜的部分，恩奎，你有对这部分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提的就是说，这个重要的原物料的部分，除了原油之外呢，其实近期铜啊，它也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夸张。如果呢大家有在期货市场去关注这个铜的相关商品的期货的话，应该就知道它真的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凶哦。那为什么呢？我先给大家一个数据做一个参考了哦。那我们对于今年这个铜它的供需的状况，也就是铜的这个供给减掉它的需求之后呢，在今年它产生的缺口啊，还有27.3万吨哦，光是今年哦，也就是说这个铜的供给呢，它还缺少了27.3万吨要给这个需求的部分哦，
这么缺乏？
对，而且到了明年呢，这个数字呢还会再增加。我们的预期呢，到了明年这个供给的缺口呢会高达29.5万吨哦，所以呢，铜真的不只是从今年开始夯哦，可能还是会夯到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都还是有可能的哦。
我想要就是问一下说，铜的需求是因为一定是因为比如说政策上的有一些改变，或者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出来，不然的话怎么会今年甚至是明年对于铜的需求会突然变这么多呢？
没错，这个就是他讲到了两个重点，为什么铜的需求会变得这么强劲，就是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政府的政策的原因，那第二个呢就是新技术的产生、哦、
政府的部分我大概有了解一下，是不是就是我们美国的那个新科总统拜登，因为他的政策里面好像就有提到很多跟于绿能有关的发展。
没错，提到这个美国大选哦，就让我想起了我们上一次的直播。
真的，
我压的这个川普他竟然没有中啊、哦、
就跟你讲说不是吧。
哦，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哦、
题外话。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拜登他对于政策的部分哦。那拜登呢，在他的新能源政策当中呢，他是大力的去支持这个绿能发电哦，他要广推这个电动车哦，当然在制造车的部分，它需要的铜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哦。
是。
那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车它是要充电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广大的去广泛的铺设这个充电站哦。那它预计呢在美国境内呢要铺设这个50万座的充电站哦。你看车子需求很高，它的充电站的需求对于铜的需求也很高，所以在政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去预想得到后续铜真的会非常非常的夯哦。那除了美国之外呢，在中国的14-5计划当中呢，因为呢它要加强它的5G 建设哦，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他们也有需要大量的铜去做它的基础建设。当然中国呢它也是要推动这个电动车的充电站的普及化，还有他们基础电力的设施的扩充，这一些呢在的都显示出来后续呢对于铜的需求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哦。那我们也有个做一个统计啦，在这个绿能发电的这个部分哦，它的需求呢会从今年的99.1万吨一直不断的持续到了2030年的190万吨哦。
十年增加了100万吨哎。
对啊，所以这个需求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另外呢，对于电动车这个对于铜的需求也一样哦，它会从今年的17万吨持续增加到2030年的170万吨哦。
那这样相对是不是可以大家稍微去关注一下，就是电动车相关的概念股？
对，电动车跟这个绿能，大家应该可以注意，至少我认为在明年的第一季、第二季，它还是会是一个很热的题材哦。当然了，还有这个铜的相关商品哦，铜的期货真的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你有空去看一下，它的涨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哦。这个呢也是可以值得留意一下的哦。嗯，
那我们既然讲到了全球经济面，然后又有讲到了原物料，其实原物料跟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息息相关，就是跟货币。
没错。
那恩奎，我觉得货币最近真的是我们待会再来提一下跟汇率有关好了。那货币就是不外乎就是跟供需的变化嘛，那关于这个部分你有什么样的见解啊？
OK， 那我们刚刚前面其实讲了一些对于这个行情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嘛，我们从比较大的方向讲 GDP， 再来讲一些比较重要的原物料。但是说实话，不管是什么原因，归咎到最后呢， Joyce， 你认为股市会上涨最基本最基本的原因是什么？
基本面好吗？还是汇率？
就是有钱进来
啊，热钱涌入的概念吗？
没错，只要钱呢不断的进来，我不管这个钱是从哪里来的，只要钱不断的涌出，股市呢就一定会一直热下去，对不对？
就像是现在的台湾，
没错，
疯狂的创新高。
对，不只是台湾哦，美股也涨成这个样子。
对、啊、
对不对？
真的是。
所以呢基本上呢，最后这些股市它的上涨都是用钱堆砌出来的。那谁把钱放出来，我想大家应该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心知肚明了哦。各国的央行不断的做一个这个货币宽松的政策，不断的推出这个纾困计划，一直把钱放出来，这些钱最后都去哪里了？是不是都到股市里面去了？
对，
对不对？
没错。
所以呢我们要去预期如果明年的行情的状况的话呢，这个货币供给的状况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也帮大家统计了截至到今年的10月为止哦，全球的三大央行，就是知道哪三个国家吗？
第一个一定是美国嘛，欧洲一定也有。第三个应该是亚洲区国家，我想一下，日本吗？
哦，对哦，这个呢就是全世界三大央行哦，美国、欧洲还有日本哦。这三大央行他们在 M2 的货币供给的年增率是其实是持续的在增加的哦。那我们也去做了一个统计啊，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虽然2月稍微有回跌了一下，但是从3月份开始呢，它是一直不断的持续在做一个成长的动作，
特别是下半年度那个成长的
幅度
很夸张啊，
没错，对不对？这三大央行加起来啊，在10月份的这个货币供给的年增率已经高达了18.45%了。哦，所以呢，你说这个状况它会不会突然就停止呢？我绝对不可能哦。 就算说疫情马上好转了，在政策上它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急刹车然后转弯的动作，对不对？况且现在疫情的状况呢，可能还是存在一些未知数，没错没错。所以呢，我认为呢，在这个货币供给的部分呢，各国家的这个央行呢，还是会维持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去持续的把钱放出来的哦。那这是在国际的部分，那台湾的部分是不是也这样子呢？哎，我给大家看一个数字，大家就知道了哈。我们一样哦，在统计今年台湾央行呢，它在 M2 的货币供给的这个状况哦，虽然前面几个月呢是有缓慢的往下降的趋势，但是到了五月之后，六月开始呢，它又开始出现一个成长的趋势，一直到了今年十月的时候呢，台湾央行的 M2 货币供给呢，它的年增率呢也高达了 7.05% 的哦。所以呢，不管是全球的市场或者是台湾的市场，在货币的供给的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大家应该是不需要太去担心的、哦、至少我认为维持个半年左右呢，这个货币宽松的状况呢还是会持续下去的、哦、
持续的存在的、
在这边呢跟稍微小解释一下、哦、什么叫做 M2 货币供给、哦、那 M1 的货币供给呢，其实它是这个狭义的货币呢，它指的就是流通的现金以及支票存款，也就是说你马上能够花的钱，它呢就是狭义货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M1
购买力的问题。
对，
购买力部分
没错、那在 M2 呢， M2 就是加上前面两个流通现金、支票存款，再加上活期存款跟定期存款呢，这个部分呢它的定义就是说，虽然我不能马上使用，但是呢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转为活用的这个部分的这个货币，它就叫广义货币。那这个部分呢，如果 M2 货币是持续在增加的话呢，它就可以反映出来市场对于投资的热度是持续在增加的哦。所以呢，刚才跟大家讲了，不管是全球三大央行还是台湾的央行，对于 M2 货币供给的部分呢，还是在持续做一个增加的动作。所以呢，至少在这个部分呢，这个市场的活水呢，它还是持续的在灌注的哦。
至少暂时它是维持在一个水准。
没错，没错。
那如果是货币政策，既然是对于2021年的恩奎有提到吗？上半年度都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来讲，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返回来看一下说我们刚才稍微有提到的台湾的个别产业，像譬如说我们的护国神山，我们的台积电嘛、
嗯、
那包含是说我们毕竟台湾还是还仰赖进出口的部分，
没错。
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有稍微去做了统计哦，其实我们在今年其实前两大分别是比如说电子零组件的部分，然后跟资讯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刚好遇到新冠病毒的状况之下，宅经济嘛跟远距商机的大爆发，那进而去带动台湾的活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于明年它还是会一个持续性嘛，或者是说会有什么样不同的，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呢？
其实前面我们大家都已经跟大家持续的一直提到了，那疫情它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就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改善。
对啊，
即便是说美国现在开始在打疫苗了，那我们刚刚也看了一下数据，他说到目前为止他大概也只打了100万剂，那对于他的整体目标到2000万剂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走，对不对？
打完了之后你还要有一个时间去看这些打完疫苗的人他们后期要追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耐力战欸，没有短期我觉得没有那么快欸。
对，所以说即便是疫苗已经出来了，到距离能够全面控制疫情其实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啊、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呢，宅经济啊或者是远距离商机它还是会热下去的了、哦、那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确切的说这一股热潮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那是很显然的，在短期之内，甚至是第一季、第二季之内，它应该还是有相当的热度存在的，对不对？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刚刚Joyce也说了哦，那在台湾呢，这一年呢，我们去统计1月到10月哦，各行各业它的出口占比最高的第一名就是电子零组件哦，它占了39.3%哦。那在这个资讯视听的部分呢，它占了14.1%。那我们刚刚也说过，在这个宅经济跟远距商机大爆发的这个前提之下，我相信这两个出口行业呢，它还是会维持一定的热度存在的了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哦，这个做一个比较好了哦，去年跟今年来做一个比较。那在电子零组件的部分呢，去年呢它的成长率只有1.6%而已哦，
1.6， 结果今年是这个数字。
对啊，
果然是
没错吧，对不对？
差太多了吧，这几倍啊，没办法算哎。
所以今年呢，电子零组件它的成长率有高达20.4%哦，所以说这个宅经济的威力非常非常的强哦。那虽然在资讯视听的这个部分呢，去年是比较强一点的，去年是20.7%，那今年呢也有高达14.8%的成长率哦，
也是很多哎。
对，所以呢这两个部分呢，一定是会成为后续台湾产业的一个最主要的支柱哦。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多关心一下这两个产业后续的一些状况哦。那刚才呢，我们也有提到，那讲到台湾股市，大家一定会想到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
没错，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聊一下台积电的一个展望了，好。那当然，毕竟我们是这个期货出身的哦，对于这个现货的部分呢，我们也不会琢磨太多。但是台积电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稍微来提一下哦。那对于这个台积电的展望哦，它今年呢，我们的预估的 EPS 呢，大概是这个19.75的部分。那预估明年呢，可能会成长到21.2哦，所以它是持续的在做一个成长的。它为什么成长呢？那第一个呢，当然它是受到这个5G 逐渐普及的影响，对不对？5G 手机啊，它的基础建设啊，这一些呢，不是这个短短的需求就能够满足的哦。它的这个成长需求呢，其实是一个长线的持续的往上走的一个状况哦。而且呢，台积电的5纳米的产品呢，从今年的第三季呢就已经开始贡献它的营收了哦。那到了明年呢，它更会推出一个5纳米的加强版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呢，我们对于台积电的展望呢是还是比较做一个乐观的看待，对不对？而且呢，大家也都知道，它在技术上是一直领先它的对手，不管是 Intel 或者是这个三星的部分，对不对？一样哦，它因为技术领先的关系呢，它保有相当的优势存在哦。那甚至到了后年呢，可能会进入这个4纳米、3纳米的制程都有可能哦。那最重要一点是还是客户的部分嘛，对不对？那它最重要的一个客户是谁呢？就是 Apple 哦。Apple 的系列相关的产品呢，它目前呢已经进入了这个从 A14 要转到 A15 系列处理器的一个交替的阶段哦。那 A15 系列呢，它预计呢是会采用这个台积电它的 N5P 的制程。N5P 是什么？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5纳米的加强版哦。所以呢，将来明年 Apple 呢就会成为台积电5纳米最大最大的客户哦。Apple 卖的好不好？我相信不用我去强调了哦，对不对？
手机都根本抢不到，还在预购中呢，就知道了。
对啊，所以呢，明年如果 Apple 真的成为了台积电5纳米的最大客户，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它的营收应该是非常非常看好的哦。那这个是在台积电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对于这个比较相关的一些概念股呢，来跟大家
提到的宅经济的部分嘛，
对，
因为毕竟这个也是今年从下半年度崛起的，然后一直可能比如说就像恩奎刚才提到的，在疫情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有效控制之下，其实宅经济对于整体它还是有一个相当的影响力的。
没错、啊、宅经济哦，大家宅在家能做什么事情、
啊、看电视、打电动、
没错
shopping
对所以呢，打电动、看电视一定是最重要的休闲娱乐，对不对？那又刚好哦，目前其实在最近而已哦， Sony 呢跟 Microsoft 的呢，在最近呢都相继的推出新的游戏主机哦，这个 PS5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是什么东西，对不对？
对。
那这些游戏主机呢，它里面的包括这个控制 IC 散热的部分、电源供应器、那机壳还有组装的部分呢，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旺的哦。所以呢，大家呢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宅经济概念股呢，应该是还蛮有机会去推升台湾经济的哦。
因为宅经济的概念股除了是游戏机之外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不敢出门，也不想出门，因为怕被受影响嘛，那就推出了什么嘛，你知道，在家里也可以运动
啊？怎么运动？
这个不方便说像是比如说很多的健身器材，那因为健身房的关系嘛，大家没有办法到健身中心去运动、
哦、
那很多他们就延伸出来另外的商机，可以让你在家也可以享用跟健身相关的器材、
哦、
对，所以其实宅经济的部分它不是单单只有包含比如说游戏机，然后跟视听的这个部分，包含连健身效果也有，所以像刚刚提到的游戏，比如说像 Switch 也是啊、
哦、对对对对，
然后对，这些都是衍生出来的东西、嗯、那这部分其实大家都可以稍微去关注一下。
所以呢，在概念的股的部分呢，我们大概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了哈。那大家也可以多去留意一下。
嗯，那其实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包含是因为大家今年2020年最主要最关注的不外乎就是跟疫情有关，所以我们今天聊到这么多，从全球经济面带回来台湾的个别产业，以及衍生从汇率延伸出来的影响。那我觉得恩奎，其实我们今天聊到了这么多，是不是能够帮我们做一些重点的整理呢？
好，那一些重点整理哦。不过我想要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汇率的部分嘛，因为刚才汇率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大家其实还算蛮关注在这一块的。
因为什么我想要提到这一点是说，刚才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讲的都是比较偏向乐观的消息，对不对？
对，没错。
那其实呢，有一点我是稍微比较担心一点的，就是外资在台湾市场的一些状况啊。哦，那为什么这样说？那我们也去统计了一下，今年前10个月哦，外资在我们上市的市场的买卖超的金额其实是偏负的哦。那整体来说，它前10个月加起来呢是卖超了7049亿台币，这个金额我觉得让我有一点担心的哦。那它在上柜的部分呢，它也前10个月哦，它也是卖超了，合计是有62亿，所以呢，上市加上柜加起来呢，两个呢是超过了这个7000多亿哦，
很多。
这个其实是我是有点担心的了哦。当然，它在我们的这个股票市场卖出来之后，这些钱到底去了哪里啊？这也是要讨论的重点哦。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如果这些钱呢，它卖出来之后呢，就直接汇出去了啊，那可能对后续的行情走势就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对，所以呢，我们也去看了一下哦，今年前10个月外资的净汇入的金额哦，那确实呢，它是有一个这个汇出的动作哦。到前10个月为止呢，它汇出了154亿美金哦。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数字是台币，那这个汇出的金额呢是美金，那折合台币呢大概是4400亿左右了哦。不过呢，这个还好哦，是说它没有完全的汇出，所以呢，两相做一个互抵之后呢，它大概还有2700亿的台币呢是停泊在我们境内的哦。所以这个呢是我比较担心的，所以呢后续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去关注一下，它的钱是不是有持续的做一个汇出的动作了。当然从汇率的部分来看呢，台币是持续的升值的状况，我相信这个状况应该会持续的改善哦。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哦，那我们也不能够说是全面都说好的，然后这点还是要留意一下的。
嗯，没错。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到了这个总结的部分哦。那我们这边先做一些小结论哦，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第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台湾的民间消费的部分哦。毕竟呢，我们如果内需的市场能够顾得好的话呢，体质好了，不管外面怎么样呢，我们还是应该挨得过去的，对不对？那虽然呢，目前这个全球的疫情呢，它还是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有效的控制哦，那造成了我们这个国际之间的来往呢，当然是会降低的哦。尤其是我们刚刚也讲了这个航运的部分呢，空运的部分哦，它还是会有一定的难度存在的哦。那但是呢，对于明年来说哦，因为今年的一样，它的基期是比较低的，民间消费的基期是比较低的，再加上我们刚刚前面说了哦，台湾的股市不管是从资金的部分或者是这个产业的部分，还是属于比较稳健一点的哦。那刚才就也有说了哦，虽然呢是这个宅经济啊，宅在家，但是大家的工作还是有持续在做的嘛哦，所以呢这个在薪资的部分呢，还是有维持一个比较偏正成长的部分呢。那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民众呢，他可以花的钱哦，可以支配的所得还是有一点增加的，所以呢，对于明年的这个民间消费呢，我们还是持一个比较正面看待哦。那目前来看一下它的成长率，在明年呢，大概可以达到3.18%的部分哦，
微幅的成长。
对对对，这是民间消费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讲投资的部分。我讲的投资不是说我们去买股票，是说这个企业它去投资固定的支出设备啊，或者是厂房的固定资本的这个形成的这个部分哦。那在今年的前9个月呢，基本上来说呢，还是维持一个正成长的状况了哦。那其实呢，我们在国内的企业部分呢，他们在于资本的支出的部分是持续的在成长的，尤其是我们刚刚也说了哦，是政府呢在推这个绿能政策，不只是美国，台湾也是这样子的哦。
绿能啊，5G 啊，
对对，
跟相关的纳米技术。
没错哦，那民间呢也是热烈的去响应哦，所以呢，在民间的部分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哦。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出在公共部门哦，因为之前的基期过 高了，所以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明年的这个公共部门它的投资的成长哦，那稍微会萎缩一点哦，所以呢有点拖累了民间的这个数字哦。那当然明年我们预期在这个部分固定资本的这个部分呢还是有维持一个成长率在 3.93% 的部分哦，在这是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进出口贸易哦，因为台湾它就是一个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嘛，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其实是蛮重要的哦。那我们刚刚前面也说过了哦，在原油的部分呢我们预期明年呢还是一个缓步上升的一个格局，对不对？
是的。
那在重要的原物料部分呢，其实呢我们也有去关注一下，如果你有关注这个黄豆啊小麦玉米期货的部分，大家也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今年他们也是涨得非常非常的凶的哦。
对呀、啊。
对，所以呢在原物料的这个部分呢它是一个上涨的格局，再加上呢这个我们有一些新兴科技的运用了哦。那像刚才前面说了台积电这些部分5奈米4奈米的部分哦，还有呢这个台商回流哦，一些供应链的部分转回来台湾哦，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强调是因为今年的基期真的比较低的哦。
对。
所以呢我们还是预估在明年呢出口成长呢它还是可以达到 4.83% 的哦。那在的这个进口的部分呢它可能就是稍微的比较低一点哦，明年的成长有 3.87%， 但是跟今年比较的话其实进口的成长幅度是更大一点哦、嗯、所以呢目前听起来都还是 OK 的哦。
对啊，
所以呢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提醒这个物价跟货币政策的部分，那刚才前面我们也跟大家强调过了哦，因为呢这个货币政策呢还是比较维持一个宽松的部分嘛哦，所以呢我们预期呢明年的物价呢它的成长率呢可能是会比较温和一点哦，大概会成长个1%左右哦。那在货币政策的部分呢，由于我们的这个 CPI 也就是我们的物价指数呢其实变化不大，明年呢预期是成长1%，所以呢相对的来说我们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去调整我们的这个货币政策的部分哦。那我们预计说台湾的央行呢应该是会维持我们的利率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水准哦，那跟其他主要的央行国家一样哦，会采取一个比较宽松的政策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不需要担心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总结了就是上头这样子来说，其实全球经济在2021年听起来好像都会慢慢的好，但这是很缓慢的，可是呢刚好又加上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针对各国的经济的恢复的状况，其实对于反观我们的台湾来讲，其实多少一定都会有影响，包含的是说中美贸易战其实它真的这个不确定因素也是很大，跟疫情一样不确定因素也是很大，所以其实整体对于明年来说，我觉得因为刚好遇到2020年它的基期低嘛，所以明年的经济复苏这个趋势是缓步成长，是应该是 OK 没有问题的啦。
没错，
所以我们觉得不管是做任何投资，或者是不管是总体面或是任何的方面来讲啦，我们还是不能去因为说可能因为今年的基期低，然后明年可能会缓步复苏的状况之下而去掉以轻心。
对，我们刚才前面讲了那么多，到现在呢总结就是说我们对于明年全球的经济展望是持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
对，
没错，但是它是不是就真的很顺利能够一直往上成长，那当然也不能够这样子说，对不对？
对啊。
那虽然我们说明年的经济会是呈现一个比较这个由衰转盛的状况，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哦，因为各国的状况不一样，它的体质本来就不一样，
也不一样。
对，那因为受到疫情的关系，各国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
是啊，
后续它恢复的程度也不一样哦。虽然可能是大家都会一起出现一个恢复的状况，但是有的人就是比较快，有的人就是比较慢，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哦，因为他们复苏的速度呢还是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经济的成长状况，毕竟呢我们还是一个比较以出口为主要导向的国家嘛， 对不对？所以呢这一点呢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讲到的就是这个疫情的部分哦，因为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真的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各个国家呢都投入大量的这个财政资源，对不对？这个纾困方案去因应这个疫情带来的对于经济的影响哦。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个一个国家它的政策不只是只有这个部分而已，它还有很多的政策要推行。如果我们现在一直把资源集中在疫情的这个部分，它对于其他政策的这个资源呢，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排挤的状况？
没错，
对不对？那如果将来这些政策它没有办法顺利的推行，甚至出现了一个空转的状况，它会不会衍生出其他新的问题出来？
诶，有可能，
对不对？
不确定因素又多了。
没错，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还是要留意一下的哦。还有接下来呢，就是讲到刚才 Joyce 提到的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这个问题哦。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因为从中美贸易战开始呢，持续的是有台商做一个回流的动作哦。
对。
那台商的回流呢，将来也可能成为台湾内需经济成长的一个主要的动能哦。那当然哦，我又要讲到我的伤心处了、哦。上一次直播我压了川普，他没有中了哈、哦。那接下来拜登他对于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有改变？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存在哦。
没错，这个真的是要特别关注一下。
对不对？那我假设了哈、哦，如果后续拜登呢，他真的对中国变得比较友善一点了哦，可能这个态度转得比较快的话，那台商回流的这个刺激是不是就会降低了？是，
对啊，
没错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去留意的一个地方了哦。所以呢说，整体来说呢，我们当然是比较做一个偏乐观一点的看待啊、哦。那但是呢，中间还是有掺杂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是。
所以呢，不管是在这个行情的看法，或者是各个投资人哦，大家在投资的这个部分呢，你在布局的过程当中哦，你还是要留意一下风险控管，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
嗯 ，OK， 那今天真的很谢谢恩奎来跟我们做分享。那我们来聊聊，对于今年这样子的一个年，那终于快要结束了。那希望说在明年我们能够，不管是经济面也好，或者是说很本体的，都希望它可以慢慢的、缓步的变好是最好的。那其实最希望的，我还是觉得赶快疫情可以有一个有效的控制啦，
因为最重要的
这个东西只要没控制好，只要它没有办法很稳定的处理的很完善，其实它衍生的东西会很可怕、欸、
没错。
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边还是我觉得还是呼吁一下大家，就是我们防疫真的，台湾的防疫其实真的做得非常的好，那还是感谢说大家每个人都很向心力都很够，都一起保护我们台湾。那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关于2021年的展望。那这一次呢很谢谢我们的恩奎来跟我们去分享，就是关于2021年的展望，分享了这么多从国际带到台湾的产面跟很多重点的小提醒。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边，那希望大家在2020年最后的几个工作日结束完之后，2021年我们大家都可以过得很平安更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下次见咯，拜拜。 bye bye